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
早安。
最近我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发展发展越来越多，因为这边的学区越来越好。最近这几年常常是跑到泉州的第一名，所以很多华人都来了。学区好的地方总是有几个特点，一个是华人很多，然后一个是印度人很多，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很多。犹太人多的地方，我们就慢慢的学习到犹太人的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风俗。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阶级叫做 Bar Mitzvah， Bar 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就是中文翻译Mitzvah 就是诫命。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在一个男孩子13岁的时候要为这个男孩子举行一个成人礼，在这成人礼的开始就是作为做父亲的祷告感谢神，说神啊，你现在终于把我释放出来，不必担负这个儿子教导的责任，因为这个儿子已经13岁，以后他就是成为诫命之子。那诫命之子就是他自己以后要遵照神的话去守诫命，在这过去13年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诫命都交给他了。以后他是成人的，自己要去做决定，自己要去守诫命。所以把这个 bar mitzvah 就是诫命，就是这个儿子以后是遵守诫命的人，诫命。那这个诫命是13岁以后，这孩子就是要负责任。他不能再说我爸爸没有教我，没有，不能这么讲。他应当懂得守诫命，他应当懂得守读律法书、圣经。所以到今天，男孩子13岁的时候，他们要举行一个仪式，在这仪式里面，这男孩子要用希伯来文祷告，要用希伯来文读圣经给大家听，证明说他是一个诫命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。第一节就是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为什么讲到这个99岁？有什么特别吗？我们想到99岁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了像昨天遇到一个弟兄，他说他的妈妈原来就是99岁，我说很好嘛，99岁的，那我们应该为他做个大的生日嘛，要祝寿一番嘛。他说不能，我妈现在我都不肯见人了，不习惯见人了，都住在家里而已。我们就看到99岁，我们习惯了自己的很大的日子，那这大日子对亚伯兰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就要回到16章的最后一节，在创世纪16章的最后一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亚伯兰年86岁是16章的最后一节，然后17章第一节就是亚伯兰99岁，好像在两节当中就差了13年。为什么要讲出这13年？这13年就是以实玛利在长大的这13年。这13年有什么特别吗？特别就是圣经没有说话，从一节跳到另外一节差了13年，表示这两节当中神没有向亚伯兰说任何话。对于亚伯兰的历史来讲，这是一段空白，就是说在这一段13年当中，他忙着教导以实玛利，要把很多东西教导以实玛利，所以他把一些时间忘掉。什么时间？敬拜的时间。他把敬拜神的时间忘掉了，他忘了说以前我是怎么样75岁的时候离开，两个留意到这里来，过了11年很忙碌，下埃及了又回来了，又跟罗德分开了，很忙、又去救罗德了。很忙碌的11年之后，神跟他好像中断了13年，因为这13年他忙着教他的儿子，忘记了那一位赏赐给他的是耶和华，所以对他来讲是空白。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过了13年，再说他99岁，这个99岁的时候，这个父亲他要为这个儿子举行成人礼，他看到这个儿子像什么呢？ 在创世纪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，说到以斯玛利，他为人必像野鱼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。原来以斯玛利的儿子是一个太保，我想太保从国内人心中人们知道的这个名字，太保，那没听过，在台湾很熟悉啊，就是男孩子一生到处去只是打架的，我们就知道，就把他叫做太保。以斯玛利就是一个太保，到处去惹事，所以叫他做父亲的觉得很痛苦。为什么我这么随意叫他？他却是像这么一个到处出事情的太保，他觉得很失望。我今天把他举行这个成人礼，我说神啊，我的责任已经尽了。就像我今天我们把儿子送到大学去，我们说我的责任已经尽了。他进了大学了，他顶多就是向我要钱，因为我的事呢，我说话他已经听了。但是对亚伯兰来讲，亚伯兰他心里面很失望，我用了这十三年完全浪费掉，一点功效都没有，因为这十三年对我来讲是一个空白。神没有说任何一句话，我真是非常失败的一个父亲。所以在这时候他觉得失望的时候，神在跟他说，也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很多的事情叫我忙，忙了一辈子，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说，原来我所忙的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唱了一首亚伯拉罕的诗，这是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，谢谢啊！我都不想说诗歌本还有这么一首诗歌叫亚伯拉罕的诗，说得很好，但是我们所唱的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不是亚伯兰的神，不是亚伯兰的神。亚伯兰到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他是绝对的失败的，他说我失败了，我就是这个儿子，可是我没把他教好。这时候他就回到神面前，神就再一次向他显见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显现两次，有两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有两次向以撒显现，有一次向雅各显现。这是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显现不是说向他说话而已，而是向站在那里向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完全人是什么意思？完全是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的，都有这个完全人。完全人当然不是讲说没有罪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讲的是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，人都有罪，但是完全人是说这个人作为人来讲，他是无可指摘的。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不好，因为他的能力就这样。我们的孩子两岁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不会叫他说六除二等于三，大概不会这么讲他，因为他能力很大。若是他两岁的时候不懂得这个题目的话，我们不会拒绝给他说你都这么笨，不会这么讲。所以亚伯兰在神的面前，神对他说，你要做一个完全人，你要做一个无可指摘的人，完全人。那在圣经里面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要远离恶行，要远离恶行。圣经里面提到有人是义人，义人是神向以色列人的要求，神要求以色列人都是义人，都是因信称义的人。那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所讲的，亚伯兰因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只要相信了就可以称义。十五章神已经说亚伯兰是一个义人了，但是在这十七章他说你要做完全人。可见义人跟完全人不一样，义人是神对每个人要求，完全人可以做得到的不多，完全人做得可以做得到的不多。然后就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在我面前就是你要走在我面前，你要与我同行，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人与神同行呢？大概就是两个人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挪亚。 所以我们看到一人是对所有以色列人，对每个人因信称义的人，因信靠神的人都可以称义一人。那做完全人呢，就是要远离恶行，那这就比较少的，而与神同行呢更少。所以好像在一个阶段一直往上爬，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我们要从因信称义相信神，做到完全人，在神面前我们所行的神都接纳都欢喜，然后我们天天吃苦，走在他的面前，每一个脚步都看神说你要叫做什么，那就是在神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立约叫做什么事情？神说你以后不再叫亚伯兰，亚伯兰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就是高举的父，一个高举的父，人家都高举你，哎，把你抬得高高的，很好啊，地位很高啊，你很有钱啊，大家高举你很好。神说不够好，在人的面前被高举算不得什么，因为这个人终究是要死掉的，再被高举有一天就死掉了，埋在地里面了，没有人看他。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，都喜欢立个碑，站起来碑。可是你看到有些美国人的墓啊，根本没有碑，他们的碑是平躺在地上的，你根本看都看不见，走过去你都没想到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墓。有没有看到这种坟墓呢？有的，你若是去看爱迪生的坟墓啊，他就是平躺在地上，那墓碑就平躺在地上，哎，不是站起来的，站起来是人家高举的，他平躺就是我就是一个坟墓。像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家，他都说我就是这么平躺，躺在这个地方，你走过你都不晓得我在这里。被高举算不得什么，所以说你要改名字，做多国的父，不仅是被人家高举，而且你是多国的父，从你呢要生出许多的国来，也就是说你的子孙是延续到后代，是延续到永远的，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儿子，是多国的，很多的国，不是一个家而已，很多的国。所以他说你要改名叫做亚伯拉罕，要叫亚伯兰完全的脱胎换骨，你不再是现状羡慕着世人高于你，而是你以后要等候的是神给你子孙等到万国万代，成为多国的父。不单单是说你自己改变了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那你的妻子呢？当然也要改名字，他要改成多国的母。他本来名字叫做公主，公主大家很尊贵她，公主就是一个对一个女孩子了，对一个女人很尊贵的称呼了。所以我们教会的师母啊，跟我们教会的姐妹都说你们是公主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称呼自己的妻子都称呼公主啊，尊贵她，她来是公主，所以说不然公主不过你要做多国的母，就像你的丈夫一样，一个是多国的父，一个是多国的母，两个人配合起来，建立出众多的国度，完全是改变了。你这两个人跟你的关系不一样，你们所看的不是在世人面前人家怎么尊崇你，而是在我面前我赏赐给你这么多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这个盼望，不是羡慕说地上有多少东西，乃是羡慕等候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。然后神说了，你相信吗？这时候亚伯拉罕他在想，我在过去有这么多的成就，我从两个流域隔一个月两个月来到家里，我来的时候我就是带着我的妻子，带着我的侄儿罗德，然后我在这边遇到的地方，我下了埃及去，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牛羊了，然后我就在这边牛羊越来越多，以至于说我跟罗德不能够再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可见他正是白手起家的一个伟大的人物， 不单单是说他财产很多，他家里人很多。当他去救罗德的时候，他带了318个人呢、啊，是家里的男人呢、啊，不是只有女人而已、啊、家里的男人呢，有318个人可以去打仗了。连夜跑了六十几英里啊，跑到北方去打仗，打败吴纣王。你想，318个人呢、啊，男人还有他的朋友也帮他去了，打败吴纣王。回来的时候，不单单是打胜仗回来，还有撒母王，以色列就耶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，祝福他。他这是一个在世人面前最高的人。但是神说，这些都不算。他说，你在世人最高，但是你心里没有平安，所以以后你要完全改变，你叫亚伯拉罕，你的子孙也完全改变。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信耶稣，我们有没有完全改变？我们今天是亚伯兰的子孙，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这是从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来的。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怎么说？你们这一切义。 这是神给亚伯兰一个最大的盼望。他在绝望的时候，我过去有这么多的成就，就是在儿子的上面我完全失败了，不怎么办？我要完全坚持的话，从零开始。神给我一个新的名字，现在我要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听神的话，走在他的面前，我看他的话，走我的每一步，所以我能够成为完全人，因为我听他的话。神说好啊，你不单单是有一个儿子，你这个儿子呢，你是玛丽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所以因为你自己用你的方法想了，所以这13年完全白费，你所努力的都浪费掉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完全新的，这个儿子要叫以撒，是我给你的，所以我也给他一个名字叫以撒。当为什么叫以撒？因为当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心里在笑，已经99岁了，明年就是100岁了，再快再快，明年生一个儿子出来。100岁的人能够生儿子吗？哎，也许都还可以吧，男人100岁可能还生一个儿子吧。亚伯拉罕说，我的妻子90岁的人，若是今天有一个90岁的夫人能够生一个儿子的话，那我相信所有的世界上的报纸都登这件事情了，破纪录的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神就说了，不单单是你100岁，你的妻子90岁才能够生儿子。他是我赐给你的，有一个名字，不单单是有名字啊，而且我给你给一个生日都给你了，给你一个生日，说他明年这个时候就要生下来。你不必再等13年，不必再等11年等一个儿子，你只要再等2个月，你就知道就你的妻子怀孕，然后你这个时候再过1年，你的儿子就生下来了。这个对于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。亚伯拉罕心里想：可能吗？神说：你心里笑，你的儿子就叫笑啊。今天有没有人叫做笑的呢？有的。有人名字叫孝，我相信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亲一定心里很高兴，就把他叫做孝，孝出来了。但是亚伯拉罕的孝呢，不是说很高兴，他很怀疑，他说可能吗？所以他会说了，所以呢，你不想这个事情了，你不要说要给我一个儿子的，我这个儿子以斯玛利已经太糟糕了，我都教了他13年，没有办法教出来吧。你就把他叫出来吧，你就好好的保护以斯玛利，你就好好的带领他就好了，我就替你满足了。这都不是以斯玛利的事情呢，另外再说。但是我要叫你知道的是，你这个儿子，我是给你这个儿子，你把他叫笑，那时候你不单单是心里在笑，你的口里都会笑出来，你的口就笑出来，因为你是完全的彻底的说相信的，这个神是赏赐给我儿子。所以他说这个儿子是一个不是从世人所能够得到的神，乃是从神得到的神。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在神的面前完全的相信他，完全的信靠他，以至于说我的旧的人完全死掉，完全是新的人，这是完全的改变。信基督、信耶稣是需要完全的改变，不要说我信一半，说我还有我的本能在，没有，我的本能完全都没有了，我只有神给我的。我想到各基督徒要完全的改变这件事情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不要说我信耶稣是多了一样东西，不是，我信耶稣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，单单只有从神来的今天在我里面，这是我们信耶稣必须要一个相信。我完全把我过去丢掉，而承受领受从神来的。 所以我们就想到神怎么样告诉亚伯兰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不再是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。这么一个完全的改变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他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怀疑呢？会有的。但是这句话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却没有失去，他完全的相信说我要。当他说我要的时候，他就立定一个决心说我要永远的跟随神。当我信主之后，第一次我回到我的家乡，在我们台湾的乡下有一个长老教会，我们就去那边参加那个礼拜。在那个时候，那阵讲员是一位年纪，那时候我看年纪不是小的，年纪比较大的一位，不是牧师，一位长老。他说到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男孩子，他跟他的妈妈住在台湾乡下，母子两个人，就家里就是母子两个人，也没有多少田地，一块小田地，所以辛苦过日子。他的家在乡村，离学校也蛮远的，所以这个男孩子每天四五年级的，他每天要走很长的路到学校去，可能要走一个钟头。这是在当时台湾是很普遍的。我的同学里面有好多是走路一个钟头、一个半钟头才到学校，他们就是走路了，连这个火车都没有办法坐，因为太贵了，没有办法坐这个。所以这男孩子每天走很长的路到学校去。他就跟妈妈说了，我看到同学啊，他们有骑脚踏车的，能不能给我一部脚踏车？那我就每天可以骑着脚踏车到学校去，我就方便多了嘛。一直在讲，妈妈说好，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啊，我能够给他什么东西呢？最好的东西我就给他吧，这家里没有钱。所以妈妈就说好吧，今年我们就种点糯米，糯米的价钱比较好。糯米我们大概知道，大概是一般白米的两倍价钱嘛，所以我们今年就种一些糯米。那到端午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送到街上去卖呀，我们多赚一些钱，那我们家里就有钱可以买一部脚踏车给你了。所以男孩子啊就很高兴，跟妈妈种田呐，终于收割了。收割以后，在台湾的南部啊，四五月的时候他们会下雨，所以他们要把这些稻谷啊晒在这个场里面，等它晒干了。那做糯米的手续比较麻烦，不是就晒干而已。我们一般的稻米就是晒干就完了，但是做糯米呢，要等它晒干以后，要把它趁着热的时候把它盖起来，让它蒙着，蒙几天呢、啊，这里面的米呢都变白了，变成白色的，那才是稳稳糯米。对，你可以看到白米跟糯米不太相同。所以在那个多雨的季节里面，母子两个人就很认真啊，每天呢就把这个盖子打开了，让你来，就是有阳光，赶快从这阳光来晒啊。晒过以后，晚上就是干了，赶快把它盖起来，让它蒙着啊。到了端午节快到的时候，妈妈说：“端午节快到，我们赶快把这个米呢运到拉到市场上去卖，不然的话，过了端午节，这糯米的价钱就跌下来了。”然后说：“是啊，那我们赶快去把它，就推到市场上去买，那就是大了。”这还是这后路费。妈妈就打了车，很高兴，哇，到市场上去，啊，这个儿子心里高兴，今天我就一定脚踏车，卖到了市场上。但是买米的人呢，就把这个稻子，就把这个糯米呢拿出来，搓一搓了，把这外壳把它搓开了，看看这个糯米好不好啊？一看就是，你这糯米还没完全变过来，里面不够白。不过百事说这个糯米还没完全变，没有完全变成糯米，所以呢，明天不肯买。哇，这妈妈听了就很失望。今年就是盼望这些糯米，现在呢卖不成糯米的，还是变成一般的白米呀、啊，只能够当白米卖啊。哦，白米又不是一般的白米啊、哦，两边都不是。所以妈妈呢就是好，那人家既然不肯买，那我就搬回去，再拉回去吃吧，对吧？那这个儿子呢，在后面又可以吃了，要把这车早上推过来高高兴，现在要推回去呢，心里就很沮丧了。 他们就说没关系嘛，啊，我做妈妈的实在，不是在乎说这些肉没有完全变过来，价钱卖得不好啊，我最怕的是你没有完全变过来。他们说我不在乎这肉没有变过来，我在乎的是你没有完全变过来。你一生若是没有变过来的话，你一辈子就没有指望。这个你相信妈妈这句话，记在心里，我一定要变。我不在这个乡村里面，我不在这个做一个小小田地的一个农夫，我要改变。他就后来离开了乡村，他到市到的那都市里面去发展，他是一个大商人，他就回到这个乡下的地方。要改变，基督徒就是要改变。若是我没有改变的话，没有用，就跟世上人完全一样。小伙伴在想，我相信他，我相信神要给我一个儿子，不是以实玛利，而是一个完全复活的父。不单单是说我的儿子有儿子，而且是一个君王。我的儿子是君王，我的儿子的子孙也是君王。这是亚伯拉罕所相信，他相信这样很好。当神说了这句话，神就离开他了。这句话也许我们觉得很奇怪，神和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，暂时了，什么意思呢？神说以后的事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吧，你要不要？我已经答应给你一个儿子，你要不要自作决定？所以亚伯拉罕就说：“再想想，要不要？我已经尽我的能力，从两个人到这里来养了一个儿子，69岁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真的对人生来讲完全失望。我以前再等过一个儿子，当我等候到今天。”我等到了一个儿子，可是这个儿子竟然是叫我失望的儿子，我要做什么？所以他向主说，我完全放弃，我承认我的失败，我承认我的无能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以后只能够信靠。这就是一个等候的人生。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很痛苦，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神什么时候再让我叫我重新复兴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神就是叫我们在等候，等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向神说，不再靠我的能力，我们单单靠神你的能力来复兴我的教会，来复兴我这个人，重新建造我这个人。当我自己向自己说我完全没有用的时候，神说好，我就把我的能力给你。这就是亚伯拉罕，这时候他才觉悟到，完全对自己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已经与耶稣同进十字架，我已经死掉了，亚伯兰死掉了，只有亚伯兰重新生下来，神才把希望给我，神 才把能力重新带给我。所以神说好，你若是愿意，你就在这地方重新与我立约。以前15章神就与他立约了，在他立约的时候，15章的立约是说我要给你一块土地。17章的立约不是只有一块土地，而是有一块土地，还有这块土地的主人，你的子孙永远在这块土地上面。有土地，有子孙，我们的财产再多都没有用，只有把这些财产能够存留下去给我们的孩子，那才是宝贵。所以亚伯兰这时候变成亚伯拉罕了，我愿意改名字，改成亚伯拉罕，以后圣经不再提起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只有亚伯拉罕活在这圣经里面。神说我给你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以前我就是跟你说，我就是用杀了牲畜我跟你立约，现在不是用牲畜，而是用你自己的身体立约，用割礼立约。不单单是跟你立约， 最要紧的是要跟你的儿子立约，我要是跟以撒立约的，不是跟你立约而已，要跟以撒立约，要跟以撒立约，我就想我们就触及到了亚伯拉罕，他想神啊，你跟我立约，你要跟我的儿子立约，我的儿子都还没生下来，你跟什么立约？所以神就跟他说，这个儿子生下来第八天，你就要与他行割礼，跟我立约。在明年这个时候，一年以后就是这么做。第八天很奇怪的一个命令，为什么不说第七天呢？为什么不说第二天呢？现在在医院里面行割礼的都不是第八天呢，为什么当时神说第八天？今天的医生可以告诉我们，神是大有智慧的神，因为第八天是当时的医学里面医药里面唯一的合适的一天，第八天。第八天有什么特别？因为一个人生下来婴孩的时候，第八天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孩子痛感觉没有，没有疼痛的感觉。第八天呢还是没有疼痛的感觉，但是已经快开始觉得有痛，他开始会觉得很痛不痛很疼，所以第八天孩子的疼痛的感觉还没有发展出来。可是第八天很奇怪的，血液开始会凝固。第八天以前的血液流出来不凝固，但是第八天呢，它开始凝固了。因为割礼是要割破男人的性器官的一个包皮，会流血的，所以流血当时也没有一个药可以让它凝固了，所以要等着血液自己凝固。第八天刚好血液开始凝固了，会凝固凝固了，所以是说第八天你就开始行割礼，割破，然后血也会凝固下来。孩子也会觉得很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第八天在神当日是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。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学的几千年，到今天不必这样做了，因为今天医生可以给这个孩子打麻醉针，然后就好了，很快都没有问题了。只是当日第八天是一个最好的。若是说不行割礼的人怎么办？神告诉他说，第十四节，我们看第十四节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废了盟约。民中剪除不是说把他赶出去，因为这个人他不受割礼，若是家里面你是他子孙的，以后有一个人说我不受这个割礼，表示我不受，我不与神立约。不与神立约什么意思呢？我不需要神，我自己来。所以神的保护、神的保守、神的丰富的赏赐没有临到这个人的身上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可能就是早死，就是早死。也许我们说不信神的人跟信神的人哪一个比较早死呢？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若是我今天不信神的话，我什么时候会死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呢五年前、十年前、二十年前就死掉了，这是我不晓得的事情。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是说他保守不当，我们今天信了神，我们信靠他，他就是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在他的约底下能够存活，能够享受他的丰富。所以那一天他们全家就所有的男人大大小小是主人是仆人都行割礼，神立约，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听神的话，走每一步，领受从神来的全备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为什么强调洗礼？因为今天的洗礼就是相当于当主的割礼，与神立约，说我要行在神的面前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我要做你的儿女，我要向世人做见证。割礼是一个身体上的见证，但是洗礼是我们心理上的见证。我要向世人见证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亚伯拉罕99岁了，啊，行割礼，重新做人。99岁了，还需要重新做人吗？ 需要，每一个人随时都需要神做人，不在乎几岁。有一对老夫妻退休了，夫妻两个退休做什么？没事做啊，这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最大的困难，退休了没事做。所以这一对老夫妻说，我们既然退休没事做，那我们去参加救世军嘛。救世军他们去帮助贫穷的人啊，去救济人啊，他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啊，很好，他就参加救世军。救世军既然讲军啊，就是像军队一样，有军阶的救世军，有军阶，他们穿着制服就像军人一样。所以你就看到教会里面有那些穿着制服来的，你越远他是真的是军人，你看见那不是军人，但是他们穿着制服的，那是救世军。他们穿着制服啊，这个老夫妻刚进去，别人都穿制服，我们就是两个，我们就没有制服。所以这位老太太就想了，我们先想看，我们先有想办法，我们要穿一个不一样的，让我知道，让大家看就知道说我们是属于救世军的，跟人家不一样。我们这个衣服啊，你不能有军阶嘛，那我们就在背后啊。画一张图嘛，有图样，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不一样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到各个这个博物馆的美术馆去看，有那张图啊是最合适，可以放在我们背后的，就像我们这个T3一样，背后有个图啊。现在都看来看去啊，看不到一个很合适的图。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年轻人，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背后有一张图的啊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夫人，她背后的几节几个字啊 ，unfinished work， 还没有完成的工。哎，我说很好。这个夫人说，神的工作在她身上还没做完，还在继续做她的，还在她身上继续工作 ，unfinished work。我说非常好。那这个老夫人呢，她就到处去看，这里有那个原来当时最好的，到美术馆到处去看。当有一天他看到起来说，我们这里这家中国餐馆最近呢改装里面外面还建一张图，很漂亮，一张图很漂亮，我们就把那图放在我的背后好不好。这老先生一看，果真不错吧，这张图果真很好看。那所以问我走过去问到中国中餐店老板说，我们借用您这张图啊放在我的背后好不好。他们说好嘛，你要借过去就借过去嘛，他们就把那张借过去了。他们就照着这个图啊去描出来，就了一张，把这个图描出来，放在他们的背后，衣服的背后，他们就穿上去了，很高兴穿上去了。哇，果然是大家看的很不一样，因为外国人看很漂亮，中国人看的也很好，中国人一看就知道那张图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人一看呢，那是不是？中心太大，老夫人就是看懂，他不晓得说这是中心太大，但是他们做对了。年纪再大都需要中心太大。我们从头来，就像亚伯兰一样，我不再是亚伯兰，我是重新成为亚伯兰。但愿神让我们知道，在他的里面是绝难痛苦，我们人也应当走在他的面前，就像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当做完全的行在我的面前，无可取代。因为我们听他的话，就是能够成为完全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这样完全的恩典和满足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听到的人。我们能够说，我们的救人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一种喜乐，就像亚伯兰当时成为亚伯拉罕一样，过去的成功失败都过去了，但是在神面前，我们重新领受，我们感谢父神。阿门。
虽然外食一天一千九百，但我们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更新。让我们
一起来
回应诗第59有过的缺句。